我其实还挺佩服我老婆的，她有两个优点，我觉得都很厉害。一个
两个呢，
高达两个，一个是我老婆会道歉，我也经常我也经常跟她道歉了。经常
这个话说的。
我一定给你完完整整剪进去。
我会道歉，这是优点。
真的，我当然我也经常跪着跟我老婆道歉
了。我觉得我们老婆优点，她不会错。
我上刚上大学的时候，我姐就跟我说，她说
要说脱口秀，
不以结婚生子为人生目标，你的人生就很宽广。这是她给我，就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句话，因为这个种子，我的思想才能继续往上生根发芽这种的。那他对我的影响真的很大。
酸甜苦辣回头看，都是人生小浪花。大家好，我是轩轩。
大家好，我是蟋蟀。怎么呢？
怎么呢？
因为我们上一期有一些话题留了个扣，我们这一期的话来继续探讨。这次我们请到了我们熟悉的任杰老师。
大家好，我是任杰。
还有我们的不亲。
大家好，我是独不亲。
哇哦！
你要说到是重男轻女这个话题，我是发现自己确实是有时候有一些行为是不自知的，然后事后才意识到自己是多多少少有点这个行为和无意识的一些举动。就比如说之前这个可能讲过，有一次我在外面住宾馆，然后旁边很吵，他们可能在玩桌游或者说是在打牌等等。夜里的话已经是三四点钟了，就声音特别大，就是你正在睡着，然后突然被惊醒，然后惊醒就是想忍一忍嘛，然后忍了很久，他们还是在特别喧闹，然后是几个女生的声音，我就过去砸门说你们这几点了，你们还不睡，你注意素质啊。那边先是停顿了一下，说了一句好之后就确实没有声音了。我事后想想，虽然说他们确实挺没素质，但是我过去砸门然后吼他们，那也说明我自己有点恃强凌弱，因为我觉得他们不会对我构成威胁。如果旁边是几个大哥在那边打牌什么之类的，我肯定会说哥几个注意身体啊，这么晚了
还熬夜呢。
对身体不好啊等等。我肯定甚至说我就是有可能是就是找前台来间接的做这个事情，我就不会直接那么气势汹汹的去找他们了。我女性在社会和生活中也确实面临更大的一个威胁性和不安全性。
这种不自知的行为有时候可以出现在我们的形容上，有时候男生跟男生之间经常会包括很多广告里面，就我们经常会说，哎，你比如运动的时候投篮，你们软绵绵的跟姑娘一样的，就是你投篮也没有姿势，就是也没有力气。那时候士力架不是做广告的吗？
林黛玉、啊，
对吧？但其实，我之前在美国看到一个广告，他是说throw like a girl， 就是为什么这句话本身这句话的陈述没有任何的褒贬，但是在一个语境下面，就好像在吐槽一个男生。他们这个广告是请美国打棒球的女生，这些女的投起那个球来他妈能把人砸死。就是 throw like a girl 也可以代表 power， 也可以代表很有力气，只不过在我们的语境当中慢慢的它变成了一个好像形容一个男生如何如何的。所以你看，其实一个重男轻女的一个不平等的一个心态同样伤害男性，就是我们并没有觉得女性就是一定是弱的，我们并没有觉得女性做什么事一定是做得不好，但是我们有时候在话语上不自觉的会
潜意识里，
对潜意识接受了这么一个好像开玩笑，就觉得这是应当很认可的。所以如果周围很多人会开这样的玩笑的话，就像刚才我就读不清那个例子非常好，就是不自觉的开玩笑真的能从玩笑背后看出一个人的价值观。包括开些黄色玩笑，开些性别歧视的玩笑，就是你自己不知道，但有时候他就是这样。
就像我们调侃你弟喜欢粉色，当然这是为了节目效果，并不是意味着我们真的有这种观念。
我们所有的玩笑都是因为节目效果。
但我
们的价值观还都是。
我觉得我刚刚开玩笑我都认可，我就对我自己的。我觉得只要内心无愧就无所谓了。
我现在就是有一点在婚姻相处中，我都有点偶尔会有点被自己给吓到。就是比如说我跟我老公现在吵架，吵不过的时候或者怎么样非常极度委屈的时候，我有时候跟他说一句话，我说可是我是个女生啊。
还是你最差。
真的，就说出这句话来的时候，我其实是想让我把我自己放在一个弱 弱势这个里边、
嗯嗯嗯、
让他去心软、
嗯、
然后从而赢得这场吵架，对吧、
嗯、
但是我想了一下，我觉得我自己很可怕，
嗯，
就是我并没有，我也不太尊重他，我更不尊重我自己。
但是我是觉得这个，我不是替你说话，但我觉得你们那个场景是夫妻之间家庭的一些琐碎的事情、
嗯、
我觉得以你的性格，你大概率不会在工作当中是用这个身份去跟别人去。
你下次你应该对你老公说，可是我是你老婆，这样会好很多。就不仅是一个性别了，而是两个人的有一定亲密关系，有一定的就是联盟在里面。
对，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嗯，我觉得你刚刚那个场景，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但因为我知道你的这个为人不是不会在工作场合去用这样的，就还好了。我觉得，
谢老师，那你高估了我的为人。
我天天在工作里面喊哥哥，
水泊梁山，哥哥，咱们反了吧？
那我还跟我老公吵架，吵的说，可是我比你小呀。
那这个没错，
这没什么，
就是会用这种
把自己置于一个弱势来博得同情。
对，
嗯，
我那时候有点瞧不起我自己。
那管用吗？
管用，其实是管用的。
那我们也学学，
管用就行。
但是可能是刚结婚，管用，
然后后面再换就行了。
还是你聪明啊，咱每一个那就是不一样。
果然遗传了你爸爸的阴阳怪气。
每一个都是刚结婚。
对，
好有新鲜感。
大家只能找比你大的了。
但我觉得能自我反省就已经很好了，已经非常难得了。
就是我并不想在婚姻中让自己一直处一个弱势。
嗯，
哎，所以也是偶尔这么说，是吗？
但是现在有点频繁。
一招鲜吃遍天。
嗯，对，这个我还是要改。
嗯，
对我自己是有影响的。我想问一个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如果重生的话，
嗯，
你想当男生还是想当女生？
是重生，是自己重生，还是重新生一个？
你自己重生。自己重生，但前提条件是、
嗯、
还是你现在的原生家庭。
嗯嗯，
环境不变。
嗯。我其实是我自己也挺纠结的，因为轩轩老师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认真考虑过，我是有一半的想法的话，那我还是做男生，因为我确实觉得男生在社会上非常便利，就不会有那么大的一个安全威胁，就比如说唐山烧烤，如果我是个女生，我首先不会被调戏，就算是我被调戏了，
那也一定啊，你长得这么娇俏啊。
哎，那你这话说的啊，娇小就一定会被调戏吗？
对，
被调戏是因为他娇小吗？
现在这重男轻女，我这个思想对我影响太大了，能影响到这个播客，
去我们家生活两年。
就变形记
妈呀真香。就首先我会不会调戏是一个问题，然后我被调戏了，那个大哥敢不敢打我是一个问题，敢不敢打我能不能打得过，
肯定敢打你。
也肯定打得过。
好，我会被调戏，然后敢打我就打得过。但是确实如果你是一个男性的话，就至少概率会比女性要小。
嗯，
然后我自己在生活中会感觉有个，甚至说我在职场中也是，我老婆刚休完产假回职场的时候是差一点被辞退的。
嗯，
那个时候就算是没有明摆着说要辞退你，但是他可能会给你调到一些比较偏僻的工作岗位，硬生生把你挤走。这种其实无论是社会生活还是职场中，我确实觉得男性会比女性要占不少便宜。尽管可能男性也有一些规训，要让他们就是更就承担更多的压力等等，但是我就觉得这种便利和这个就是都是同时存在的。如果是我重生的话，我可能一半的真实想法还是会选择男性，因为我已经占了便宜了，我就不想再去吃亏了。
嗯，
当然另外一方面的话，我又觉得人生还是有很多体验的一个部分的，就比如说不清说他怕生孩子，这个我也挺理解的，因为生孩子带孩子确实会非常辛苦，但是它确实也是一种人生体验。我也自己潜在另外一半的一个想法是，如果能够就作为女性生活也至少比较新奇吧，当然可能体验过新奇之后我就会后悔，天天跪着求让我变回男生，但是确实有一部分想体验的一个因素在，嗯，心理在，
嗯，
有点人妖的那种想法。
下辈子重生做人妖，重生我在我家做人妖。
嗯，我不太一样，我应该还是做自己。
嗯嗯
嗯，
那就是还重生了，还是你自己，还是在你家？这个问题的意义在哪儿？就是、
重生之后，我还在
我
家做哥哥，
做女生嘛？
再快乐一遍。
对。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再快乐一遍，
再快乐一遍。
对呀、啊，
唯就是还穷人在你家，还是你唯一的区别，可以换个老公。
不是不是不是，
换个更年轻的。
我重生了以后，我一定不会让我雍和宫的房子。我已经30多岁嘛，35岁了嘛。
嗯，
但是我
一点都看不出来。
真看不出来，
我就是挺嫩。
要说我喜欢你，
够了够了。
嗯，就是这么多年啊，不管我是有对象没对象也好，怎么样也好，我晚上回家，不管有多晚或者怎么样，我坐地铁回家的时候，我爸妈永远都会提前在微信上问我一句，说需要我们去接吗？
嗯，
就是我一下地铁，我马上就能看到我爸妈。在我面前、
嗯、
然后我们要么就散步回家，要么就聊天回家什么的，就是我好像作为女生从来没有就是那种有一些社会上的这种危险、
嗯、
潜在危险存在，我好像没有经历过，没有感受
过，不吃烧烤呗，
就没有感受过说什么比如说走夜路啊，
嗯，
或什么被什么
被男性搭讪吹口哨
啊，或者怎么样什么的、
嗯嗯、
我好像从来也没从来没有经历过。还有就是我好像到了这个无论是大学里边老师对我的态度，老师一看我就会觉得说，哦，你是个很幸福的家庭成长起来的孩子。
嗯、对 对, 对。
然后我的领导可能看到我以后就会觉得说，一看就是很纯真或者怎么怎么样，就可能就对我的家庭有所了解，对我的人也有所了解，可能
没有被原生家庭毒打过的脸。
嗯，
对
对，
就可能无论是做事还是怎么样，他们会觉得可能在这方面可能会更，
就是被爱滋养的
人，偏爱我一点，会
精神状、精神面貌和一些气质确实会更不一样，就是会更自信，会更加的一个，就是不会有那么容易害怕，会更勇敢一点。就是拿一个反例来讲，就是不亲他弟弟为什么那么盲目自信，其实也是因为他爸妈给他了一些不是那么健康的爱，但至少量是很大的
溺爱。
嗯。
对，就是感觉可能说人生还是有人兜底，
嗯，
这么一个安全感，
还有人关爱
你，安全感。
嗯
嗯,
嗯，那我也重生。
重生在你家。
没有你家哈，我们都重生到你家。
我们重
生，没事，我们四合院，四合院，我们四个住啊。
我们重生做四胞胎姐妹。
你还是要做我们姐妹是吧？
今生是姐妹，生生是姐妹。
我觉得要重生到我们家就不要重生了，就真的是不要重生、
嗯、
我们家不管男孩女孩都不合适，因为如果是男孩在我们家，如果他没有被养好的话，他就是社会毒瘤。
嗯，
如果他被养得好，那这个人他会过得很辛苦，就是他本身父母没有办法给他给一些支撑，他又需要在成年之后，因为如果被养好的话，唯一一种可能就是他自己多一些那种思想上的那种，
会内耗。
对，他会内耗，然后
你妹妹的艺名也有了，毒不留。
对，我感觉就是有点像我现在，虽然就是我感觉我比较幸运走出来了，但是还是很多时候会很内耗。
嗯嗯，
因为知道自己家庭是什么情况，就有
影响会很深远，而且时不时会出来扎你一下，
对，
就跟那鞋和100块钱。
对，所以就是不管男孩女孩就别生在我们家，生在我们家那都是 hard 模式。
嗯，对，就他讲的读不清讲的内耗，我觉得就突然想到他之前讲故事有一个非常小的细节，就是他给他妹妹给钱包括给他买东西的时候，他会选择买一些不是生活用品的东西，因为他如果买生活用品东西呢，会让他的父母觉得哎，这个姐姐可以依赖了，他就放手不管这个女孩了。
嗯，
所以你看他在这个是我反正从来给我的表妹买东西时从来不会考虑的问题，但是因为他这个家庭原因，他的父母原因，他会想到这么细致的事情，你就知道他觉得自己是被养好那个，但我觉得他不是养好，他是自己变成，或者他的
挣脱出来，
他的姐姐让他变那么好的，但就是确实很内耗呀。
对，有我姐是我最幸运的一件事情了。
确实很内耗呀，这个就是很难受。对，所以哎呀，所以你要问我的话，我觉得就还是那句话，就是甭管男女，做个人吧。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也不是我们能选的，但如果重生到我的家庭，也是能希望在能更早的时间能觉醒，能够不会去伤害，或者说不会去助纣为虐一些事情吧。对，
因为我们
高调上的。
我们四个不是有的已经有宝宝了啊，有的还没有，这样子
就还没结婚。
嗯，对，如果说 你们生孩子是更偏向男孩还是女孩？更想要一个男孩？
如果我现在说我更想要个男孩，我立马啪，我说女孩，这就
男
孩白录
了。因为我其实我自己的一个真实想法是，确实男孩女孩都一样，甚至说女孩会更可爱一些。但是当我儿子出生的时候，讲实话，我内心是松了一口气的。我知道我自己养孩子没有不会那么辛苦，因为我确实觉得，如果女孩生活在目前的一个社会，就无论是安全，还是说一些工作，甚至说一些细节上，就是你这个是自己的一个心理情况等等，我都会觉得比男孩要更艰辛的多。就是他会是一条，我只能说是更艰苦的路。男孩的话，他可能是一条稍微轻松点的路，这个是我的一个想法。
我理解，我理解，我非常理解他说的话，因为我女儿是出生在加拿大嘛。我跟我老婆当时对于生男生女没有任何概念，没有任何想法，也没有任何期待，一定要是什么，没有任何期待。但是其实我是跟我老婆讲是丁克就不想要孩子的嘛，对。但是后来也是因为我们年龄就是结婚之后大概五六年之后，年龄到达一定是时候会很自然的就是有转变了，有转变。对，但是确实也是他的父母会催得比较急，但这点就可以突然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当了父亲之后的一个观察吧，就是我的丈母娘其实她对于我老婆就是她的女儿催生特别厉害，然后当时是我们俩都不想生，所以她跟她妈妈就我老婆跟她妈妈有很强的对抗，因为就是也不在一个国家，岳阳电话打过来，就是会到后来情绪都非常激动。那我当时作为丈夫，就出面去帮他去对抗。我是一个，怎么说呢？个人主义非常崇尚的人，就是我仇恨任何用任何的想法去左右他人意志的行为。所以我就对于催生的这个想法，就是，但我是带着电话里面，我是带着尊重。去对抗的，然后我就说，我不行，没有这个，但其实
我没办法打分，
对，
不然你把实话说了，
对，我
还
确实，我后来是做了精子检测的，这个在我段子里面有讲，我去做了精检测，
发现真不行，
对，发现哎呀，真是还是行的，就是我是奔着不行去测的，
可惜了，
误诊了那是啊。
对，
加拿大医疗水平就是不行，就不如我们中国。
对，
你回国是不是十个月治疗来
了？我中国就不用了，我推荐这个，
喝中药喝好了，调理好了。
对，然后后来他的父母来加拿大，我们女儿顺利出生了之后，他们非常喜欢，就是因为他们想要这孩子想要非常久了，就是我的丈母娘他们，所以。我女儿哭的时候，他们比我跟我老婆还着急。就我们
是，但
是
他们看到，就算是一个就是外孙女的，还是高兴的
啊，是非常高兴。他们就是可能是他们觉得我们作为一个曾经要丁克的家族，已经决定要生孩子了，他们就已经出了一口气了，就没觉得哎呀还好，你们生了就好。对，大概是这样，所以他们对于我女儿很喜欢，所以他们我女儿一哭，他们就很着急，就一哄啊，就说那个脸就很，
怎么又掉小珍珠了呢？
对，但是我跟我老婆因为当时生孩子之前上过很多那个课。所以我们很知道在孩子哭的时候需要去做哪些事情，但是我就观察说，我就有个很强的对比，就是我第一个画面就是我老婆当时在催生的时候跟他妈吵得不可开交，在那哭的时候他妈就一点不心疼他，然后就在那还是逼他要说他这个不行，说他不孝怎么怎么样的，然后我女儿哭的时候他们隔着一辈儿却就是非常心疼，我就当时就特别想跟他说，说你就心疼你自己女儿，我女儿我来疼，就是我当时就是觉得一个女孩子，就是中国的女孩子，从哪一个岁数开始父母就不疼她了？
其实不是不疼，是因为你的丈母娘，
对，
她知道你老婆哭，
对，
但是当时做的决定她也改变不了，但是你女儿哭她是能哄好的。
我懂你的意思，但是我觉得那个情况不适用的原因是，他当时并不想哄我的老婆，因为他当时那个想要他生孩子那个意志强到了忽略的，
对，
他面对面的那个是一个真实的人
感情，
对，
对，就是说，就你说如果被一种情绪冲昏头脑的时候，那个对面他就是个机器，那个机器他不干活，他就是有病。
我只要求你服从我，你的感受我不在乎。
对，这种服从，这种控制欲上来之后，他就不再是那个小时候的一个简单天真的女孩了。所以我当时我这个段子还没有写出来，但是我当时这个观察就是，一个人我们作为孩子，特别是作为女生小时候得到父母的恩爱，因为我们不讲那些就是有点悲惨的事情，就是这个孩子小时候女孩真的被爱，父母真的喜欢她，我老婆小时候真的她父母对她还挺好的，但是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封建思想一上来还是会摧残，就是就什么时候，但我知道轩轩的家庭里面，不知道你有没有，就你的父母有没有催生？
目前还没有。
对，那就还好呀。
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在我，因为我这次就是结婚决定的很突然。
这次结婚，
上次呢很严谨，很严谨。这次结婚，下次结婚，
下次我会更谨慎一点，不会再犯这种错误。
对，
决定的很突然，然后他们可能就是比较害怕，他们害怕多于担心多于惊喜。
哦，担心你没有嫁给一个对的人，
担心我是因为年龄或者因为什么原因，然后突然决定这个
仓促了，
对，仓促决定。他们反过来，我妈妈就是有一天特地找了一个晚上，然后跟我长谈，就说，你如果真的就是为了结婚而结婚，那我劝你不要。然后你哪怕是你。他怕我是为了要一个小孩而结婚
啊，
他说
妈你想多了。
他说你现在就是你哪怕没有老公你也可以独立女性是可以自己去医院去要一个小孩的。
哇，那就确实很先进。我天哪，
我妈妈是这么跟我那天谈话，她是这么跟我说的。她说而且这个小孩我们家是可以抚养他长大的。我妈妈是跟我这样说的。
所以你爸你妈是真爱你，这
真
好，他们是
真
爱你。
对对对对对，
他就生怕你有什么把柄在你老公手里。
对，这个他们爱的是你。
他们还生吗？
叫姐姐。
姐姐哎呀，就是那时候我还是挺我那时候挺疑惑的，就是我其实做这个决定我不是突然的，但可能对于他们呈现出来是比较突然的啊，他们就会觉得就各种担心嘛。
对，
担心。
对，就是说回我的故事，就是生了女儿之后，我们之前是没有想要是生男生女，从来没有想过，就是是个人就行了。对，
难怪刚才云云老师一直说是做个人就行了，千万不要做鹅，不然会被在将来在后面做成羽绒服。
万等还是出现了，千等万等。
你今天是不是一直想这个梗插在哪儿合适？总算给你找到机会了。
做加拿大人不要做加拿大鹅，做人总比做鹅好。
对，然后因为一个女孩在就是在加拿大还是对女性比较友好的地方，他们无论是从小的教育啊，到长大的那个工作的平衡啊，薪水啊，以及尊重啊，都还是能给到的。就是我刚刚想到这点，是因为蟋蟀刚才说，在中国的话，生个儿子他会不那么担心未来会很辛苦，所以我就一下能 get 到，因为我当时我也是很庆幸。对，我这个我也不知道观众会怎么理解这句话。我
觉得在那个环境中要更好一点。
对，对一个女性更加友好。对，对。
当然现在环境也在逐渐变好了。
对，
还是
你会总结啊？还是你会总结？
对，
哎，其实我想问一下，大家在目前的工作啊、交友啊或者生活中，有没有那种潜意识的、无意识的那种重男轻女的做法、想法？
我现在就除了无意识的，就像刚才
都是有意识的，
故意的。
除了无意识的，我都是有意识的。但是我有意识的，我会重女轻男，因为我确实觉得现在很多的工作，女性会比男性做的更出色。就像刚才不清他讲，他那个同学确实挺恶臭的，他带着偏见，觉得女司机会比男司机更差。但是就我现在个人的一个体验而讲，如果我打到滴滴，打到的是女司机，我会很开心，因为意味着乘坐的体验会更好，女司机的车会更整洁。 女司机很少抽烟，基本上车里不会有异味儿，然后女司机也不太会和哥们儿一块儿吹牛逼，没开了几步就开始刷抖音或者说是发语音等等，你的乘坐体验会非常好，不只是这种工作上生活细节上，我都觉得女性会比男性有些地方会好很多，就比如说我很讨厌在公司上厕所，因为我们公司的厕所永远有男人的腿。
你只是讨厌在公司上厕所而已吗？
因为你们公司的厕所里面总有男的。
你有想上女厕所？
我特别想上女厕所。
待会儿我得去看一看。今天昨天还想没人看，今天我就证实一下。
对，因为男厕所永远会有男性在抽烟。有时候你面对面撞见的话你能说两句，很多人的话是在隔间里抽，你说都没法说，男厕所永远会有异味儿，就很难闻，你在厕所里
对
待
着对着摄像头讲
对待了一会儿，我们公司的同事还是很好的
哎，我就插一下，我们今天这集是在他公司录的
就是永远会有那种异味儿，你待久了你身上，哪怕就我不是不抽烟的，但是我就算不抽烟我也是一身的烟味儿，
哇，多了一些男人味儿
性别歧视，反省一下你自己。所以说，当然也不是说女厕所一定没有味道，就外面去了。但我确实很向往，
你不用解释。
但我确实很向往。
你们俩待会去闻闻、
哎。但是什么叫我们俩待会去闻闻？我们自己知道女厕所是什么味儿。
我都是他们公司的女厕所。
对，我确实觉得现在我会有意识会有一些重女轻男，嗯。
我有一个特别奇特的经历，就是我小时候上幼儿园，就是入学那天我去上厕所，因为我们那个也是农村厕所嘛，它是旱厕，旱厕蹲坑的那种，我那时候还不知道就是有男女厕所之分，第一次上学嘛，也是第一次见到，
这样还能上大学也不容易男女都不知道，
因为不是大学，小学、
就小学学前班的时候、学前班，然后就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公共设施、之前我们农村的那种厕所就旱厕一间厕所，然后男的女的都能上的那种、所以我当时就不知道是男女之分，所以我第一次进的时候进了一个男厕、地上全是屎就是他
那这么对比一下我们公司厕所还行
你男厕所不全都是那样，我必须纠正你一下
我很难想象这个播客要播到国外多吓人
那个是个那种旱厕，就是那种一个长长的旱厕，然后有一个长条一串那个一串坑从坑上面
坑上面都是屎啊
对就是
你都找不到坑在哪儿
没有一旦要上只要上厕所就必须踩屎
没有地儿落脚你就点着
所以男的站着上厕所、啊、
我当时特别想不明白就是他怎么能满地都是呢就是
他可能投掷的吧
就他们就是不愿意排队可能就是他那个
哎、但是他们是同时上厕所的吗就是坑里坑外都有人
这味儿太重了
还行吧还有人在家里的桌子上尿尿呢
后面我就发现其实是分男女但是女厕所就还好就正常的坑外面没有什么脏东西
嗯，对就还是女的爱干净对男的比较肆无忌惮对
哎，说回这个话题，
对我帮你往回拉呢，就男的缺管教，就是对吧？就男的缺管教，
也不是那时候，
可能也是一种，
可能是20年前吧，
可能他们就不在，也跟就是农村加上就是农村，然后
年代
啊什么那种、都
有
关系。
现在已经都、
现在应该不是这样
了啊！
我证明，
现在都在桌子上尿了。我觉得可能也是和一些就所谓的什么大型不顾细谨、不拘小节也有关系，就可能
不，
我就说他有一些观念，他觉得可能男性这样反而是没什么大问题，就虽然说不对，但至少不是说什么大问题。就像男性在厕所里抽烟，那个禁止抽烟的牌子挂到处都是，但是大家就可能觉得习以为常，觉得男的抽烟这不很正常吗？在室内抽，虽然说有点不太顾别人，但是也不会把他怎么样，就是还是对男性太宽容了。
我有一个心态，就是我现在正在跟他做对抗的一个心态，就是我
你也
有一点，就是
你也在厕所，
我不是朋友圈经常会发那种女性主义的内容嘛？
对，
我之前会去想我的一些男性朋友看到这个会不会讨厌我
啊？
我会去想这个问题，
你管他们呢？
对，我现在是心态是这样的，
屎拉成那样
难道还敢来我的朋友圈拉屎？后来发现也
是到朋友圈都来拉屎，
就是是一种，我之前也在想为什么我会
这么在乎他们。
对，我为什么我会去想男的会不会讨厌我，我后面想我感觉我下意识的把自己放在被评价的位置了。
嗯嗯，
就
是
然后我
内耗嘛。
对，我现在就是在跟这种思想做斗争。
其实你这么多年对你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影响，虽然对你伤害很大，但是对你思想上还是有影响的。
对，是有影响的。对，我感觉我现在抗争的应该有点效果了，现在。
嗯，效果很明显了。
已经很厉害了。
因为我们现在男人确实都不拉在你外面。
都去朋友圈拉了。
对。
嗯，我是这样，我想讲一个我爸爸现在的这种潜意识啊，就是从刚刚我的描述中能看出来，我爸爸应该是一个
非常厉害
平权的一个很优秀的男性了，
是
在这方面啊，但是我爸妈就是他们俩在老家结婚的时候有一套自己的房子，通过这么多年不断的置换，那目前换了一个还不错的一套房子，但是我们现在在南京嘛，就老家那套房子就闲置了，但是我刚刚说我爸爸有一个亲哥哥，他的亲哥哥后来生了一个我们这个家族唯一的我这一辈儿唯一的一个男性，也就是我爸爸的亲侄子，算我们这个家族的唯一的一个血脉，是吧？男血脉。其实我爸爸是很重视他的，怎么说呢，这套房子当时因为在我老家闲置嘛，觉得以后那我爸妈要回趟老家什么的还能住一住，但是他就突然有一天决定说要把这套房子半价出售给我的弟弟。
凭什么？
那个时候我的弟弟他已经大学毕业了，在找对象了。这个时期，而且那个时期是
另一个半价让他对象来买。那这个是合理的，
就是只要是跟我弟弟结婚必须要承受
50%的房价。
对，那个时候房价应该是正在顶峰的时候，所以我爸爸做出了这个决定，我们都还挺惊讶的。当然他不是说擅自就已经卖了，他是说自己做下了这个决定以后来跟我们商量，然后
或者这通知
是跟我妈妈商量，然后我妈妈为了维持我们家庭的和谐不想吵架嘛，她不表达她的意见，她当然是不愿意，但是她不表达。我妈妈
50%也得有个上百万吧，几百万得有。
老家
房子
河北的房子嘛，当时比较便宜，应该那个时候应该有个10000多吧，10000多的房价应该是。
让价50%，让了多少钱？
什么东西吗？
肯定有100万以上了，肯定有100万以上了。然后，
妈妈，
妈妈，
我也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要。当时我妈妈就是来找我，因为她觉得我爸爸比较宠我嘛，为了家庭这个和谐，她想
看你这张牌好不好用。
对，她想让我去出面去反对，
软化。
我当时是抱着说我必胜的这种心态，然后去跟我爸谈判。我说你这个最终是属于我的吧？我说我有发言权吧？我说我不同意。我爸是发了，这就是他可能这辈子啊，对我最大的一次火吧。他非常生气的对我说，如果这套房子我不给他，那他就讨不到媳妇了。
那别讨啊。
但他自己不生气，但一定程度上我能理解，就可能也有沟通方式的问题。如果你直接来就是跟你爸来讲这事情，多多少会有点情绪，但是他这个做法就肯定是不妥当的，就凭什么他侄子要让他来进行帮衬，而且还是找对象这个事情，他完全是要靠自己啊，难道还要再介绍买个媳妇儿给他？
对啊，那个时候没有办法，然后这件事情就这么做了。然后包括老家的老家，就是他们那种农村啊，那种我爷爷留下来那种房产，就是那种宅子啊，还有什么果园什么的，他悉数全部都给我这个侄子了。
我的天，
给他侄子了。对对对，给我弟弟了。
让他跟你一起养老。
对吗？对吗？
我爸爸他就是
权利和义务对等，
他有两个意识，他第一个意识觉得这个是他们家的男孩，
是
第二个意识是说他是他们家唯一走出来的男生，他有义务去帮助他们家的人，对，所以他把他能给的都给了，
啊，哪怕这个东西也不完完全全百分之百属于他自己，因为这房子其实你跟你
是属于他自己啊，
你跟你妈也是，
啊啊是
吧？
他跟是跟我妈妈共有的，但是我妈妈为了家庭的和谐妥协了、
嗯、啊，对嘛对嘛，所以这我觉得这个，哎呀，就是别人的家事也不好去评论，但是我觉得，哎，这不好不评论了。
是有点有损薛平老师爸爸的这个人设的，
所以他人是很复杂的嘛、
嗯、对，
就我爸爸做的，当然你说如果我爸爸平时不做的这么好，我妈妈不会妥协这件事情的，
是
啊、
就是他就说房子可以给你，但以后地铁站不接你了
他觉得叔叔布了一个好大的局布了三十多年的局，就为了
我为了这套房子我特地去结个婚以后让有人能来接我嗯，那我想问一下大家，现在就是除了不亲以外，我们都是有另一半了吗？对吧？不亲应该也有谈过对象了吧？
谈过
啊，谈过，对。有没有哪些异性，不管说谈对象嘛，就哪怕男性朋友也好，他们在哪一刻可能对你这个下意识这个举动，让你觉得很暖心，很尊重你？
没有，
你摇头，沉默摇头，
没有，就是没有，
甚至没有一个举动能让你说觉得很暖心吗？
没有，我真的很认真的在想，但是没有。
哦，
我刚刚因为是暖心嘛，薛老师让我觉得，我会觉得、就是、
你不要老提我，
就是我会觉得薛老师，
薛老师
是个很好的人，
不想被 Q 因为现在他说的每句话背后一定有个但是
就是很好的人，但是不是没有到那种就是让我觉得
暖心
的地步。
对，
你做的还不够，
没有，
但是不需要，
但是
啊，对，是不需要呀。
薛老师做的唯一不好的一点就是没有离我远一点，但是我之前也和不亲聊过，他说他其实没有那么希望被人照顾，因为他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也不是说那么的弱势、
嗯、
一定要被人呵护和保护，
这个心也不是一定要被暖的。
对
对
对, 对，
我不喜欢被看得很就是这种被当成小女孩，不喜欢被当成小女孩、
嗯、
我之前谈过一
上来
就妈妈特别喜欢帮我，就是他特别想帮我、
啊、
但是我习惯自己做一些事情啊、
嗯、
就比如说去快递站取快递，就算重我一般都是自己去拿的、
嗯、
我很少就是也没有习惯就是找人帮我取提行李啊什么，也都是这样子的。
对、
就是、
而且刚才不亲也讲了，就很多时候你从高中和大学很多生活都是自己劳动获得。
对、
嗯、
你虽然这样子很好，但是我就想多说一句、
嗯、
其实我觉得你应该有一些高配得感，叫配得感吧。
我懂你的意思，就是
对，就是
你值得别人对你好，
对，你值得这些好、
嗯、
不是说你这个重物我一定要自己拿，是我们是有能力去拿，我们有能力去取快递、
嗯、
我又不是瘸子或者瘫痪了、
嗯、
对不对，我们都可以自己去拿，但是他、
嗯、
你值得他对你这些好，你俩在谈恋爱啊。
对，但是他有一点就是感觉他好像没有帮到我，他有一点
有种
失落，
施舍一种、
哦。他每次做完一件事情都会说：“真羡慕你有这么好男朋友。”
他没有机会说这种话，他没有机会说真羡慕你。
啊、
就是我
羡慕
这
么好的暧昧对象，
这句话他都说不出来。
就是有些照顾不是以平等对待的基础去给的，那就让人接受方很不舒服，
嗯、
还是有点高位的在照顾你。
就我不想让他，就我没有给他照顾我的机会，他觉得我太过独立了，然后。偶尔有那么一次让他帮我拿点什么东西，他就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积极，还是下意识的就是想要照顾我，但是也可能就是我应该就是可能我自己也是有一点那个心态上的问题吧，就是但是
我觉得其实还好的一点就是说就是我观察我们就是我们就是哎呀怎么说比较好呢，哎呀我不管你们怎么想吧，就是我们从小到大国内人在谈恋爱的时候总是会觉得男方应该去追去照顾，就是一种我们定义上面的唯一的一种合理的方式，就是男的照顾女的受到关爱，两个人在一起了。但其实这里面有个前提，就是互相尊重，互相就是我觉得不亲因为过往的经历所得来的一种经验，会让我不知道说对不对哈，就是可能会让你觉得获得尊重是一切的开始，获得尊重才有可能获得信任，那获得信任之后才能获得青睐，然后慢慢再走得更近一点，再谈其他的事情。
对啊，就肯定是要先尊重，但是
不容易的，就有可能有时候大家常说的一个问题就是矫枉要不要过正，但是在矫正这个问题过程中可能难免会有一些东西做的有点过激不合适，但是我也不是说你这么做不合适，你只要心里舒服就行，但是有时候的话可能我在家里从小被不公平对待惯了，我就要强，我就不希望就是别人再额外给我什么，我自己靠自己能够活下去，但这只是我的臆断哈。
我比较好奇的是，就是你会有这样的想法，叫做哎，我不是什么都需要你照顾，你也不用一定要照顾，你这个心态有跟这个男生沟通过吗？
没有，当时也没有沟通的想法，是后面想起来的时候觉得可能没沟通好。
嗯，
后面分手之后复盘的时候觉得其实应该沟通的，
对，
但是
我也觉得，
但是当时在谈的时候是想不了那么多的，在谈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有点烦，我觉得他好烦。
我觉得你这点挺好的，但是我很怕你被这个思想给束缚住了。
可能我那个时候还不爱麻烦人，但是我现在
对对对，
我现在觉得亲密关系是要互相麻烦的，那个时候就不是爱不爱跟他，而且我真的不喜欢被那种
被看扁，
被看小，或者是看的
看小看轻，
而甚至我跟他在一起之前都是我主动的，
嗯，
就是在一起之前都是我主动的，所以我就觉得没有必要把我当成那种小女孩的那种，所以我会觉得他有点烦。但是后面想想，其实应该大大方方麻烦，然后大大方方沟通的。但这都是后面才
能
意识到的。
对方，对方有时候真的是照顾你了，可能只是为了炫耀自己，就是做了一些事情，
所以需要去沟通嘛。就是说，把自己最真实为什么不喜欢这个行为，以及对方为什么要做这个行为，
可能
摊开来讲清楚嘛。
嗯
嗯，对的。
我是这样子回归我们的原来那个问题啊。我跟我老公结婚以后，我以前是不做家务的，
嗯，
但是结了婚以后嘛，我觉得要分担一些，
嗯，
然后我这人又很矫情，就是分担了以后，然后
认识到就好，
分担了以后不知道为什么
冲动了，
我要做那么多家务，然后就是感觉做完了又做那种感觉就很累，我那天就跟他抱怨了一下，
嗯，
哎，我说我今天真的好累啊，为什么结了婚以后要做这么多家务？嗯，他当时很真诚地说了一句，他说这样，那个我平时工作比较忙，那个家务我们就放一放，等到周六周日我有空了由我来做。
嗯，
他是这么说的，然后我当时觉得还有点东西 啊这男的，
对对对对，能够沟通就已经很好
确实，而且他愿意自己做，他会自己做，
但是他这都是他自己说的啊，只是目前说的，
啊，
目前，
然后他
能说就不错了。
然后周六周日他都出差了是吗？
从周四就开始出差了。
我有个反例，
嗯，
就是今年寒假的时候我回家，嗯，然后我回家，我当那天回去我妈就给我做了火锅，
嗯，
火锅不是要洗很多很多菜很麻烦吗，
嗯嗯，
我说那我就洗碗嘛，我那儿洗碗洗的时候我爸就在旁边说，哎呦我的女儿呀刚回来就洗碗呀，然后就不说话，我爸说，哎，你别洗了刚回来这么累，我说那碗谁洗，他说放着你妈洗。我说我妈已经做饭了不累吗，然后她说哦，然后她不说话了，不说我就再去洗，洗着洗着洗，我爸又开始说，哎呦我的女儿呀刚回来就洗碗呀，然后
肯定是唱出来的。你爸不会是个文艺青年。
然后我就又不说话，她说那你别洗了回去睡觉吧，我说那碗谁洗，我又问了一遍，他说你放着明天洗。
要么交给母亲要么交给时间，你爸还是个哲学家。
他就是没有想过自己可以洗，这是真事儿，就今年年初的事情，我觉得还挺搞笑的。
他既要站上这个心疼女儿的这个明面，但又不想付出什么，
他不想付出，他也想心疼我那种，想表现得很心疼我的样子。
对，我感觉轩轩老师刚才讲她老公有一个做得特别好，就是至少你们是在沟通了嘛。其实我们讲聊这个话题的话，也是希望起到一个沟通的作用。我其实还挺佩服我老婆的，她有两个优点，我觉得都很厉害。一个是
两个呢，
高达两个。一个是我老婆会道歉，我也经常我也经常跟她道歉了。经常
这个话说的。
我一定给你完完整整剪进去。
我会道歉，这是优点。
真的，真的，真的，我当然我也经常跪着跟我老婆道歉
了。我觉得我们老婆有点，他不会错。 他不会错。
对，就是其实我是觉得能够道歉的话是至少表明两个人是在一个平等的一个态度上的嘛，因为每个人都会做错，但除了严杰老师老婆和轩轩老师一父亲，其他人都会做错事。但是我就觉得肯道歉的话是一个非常平等以及尊重我的一个表现，
嗯，
这点是我很佩服的。然后另外一点的话是我老婆，就是因为我们婚姻中遇到问题的时候肯定都会沟通，而并不是说只是一方来妥协忍气吞声，
嗯，
就觉得她是就是女性要一定要包容她，或者说什么男性就是长辈特别爱说话，你是男的你让着点他嘛，就是你什么你一个大男人还跟女人斤斤计较，但是这个其实是一种潜在的歧视。
对，他不道歉得跟他计较。
对，但是我和我老婆有什么问题了还是会沟通的，而不是说只是让一方忍着。然后我老婆很多时候表现的比我都有格局和头脑，所以说很佩服他。只是沧海两硕，沧海两利。
但是我觉得就是沟通和道歉是少数人的能力。就是从我，就是从我们家出来之后，就一直到现在，我感觉是少数人的能力。
嗯，
我感觉我小学就原生家庭那一块那种环境下，大部分人都不会道歉的，很多事情。
我爸从来没跟我道过歉，
就是他一直都是不了了之，然后也不会想要沟通。
对对对对对，
有些事情他哪怕发生都是不了了之，也不会想要沟通。那感觉道歉和沟通其实是两种少数人的能力。
嗯嗯嗯，得足够强大才会有这个能力，我觉得。
对。对
对，我觉得道歉真的是，我感觉道歉是要了我爸命。
对，有一个网络段子就是父母道歉方式就是来吃饭了，
嗯，
但其实他们有时候就是说所谓的低头就只是还是命令你做一些事情，就只不过就肯和你说话，
就是哎，就是你不要再跟我闹了。
对对对对
对
对对，
回到刚才的情况吧。
但其实明明是确实事实上是他们做错了，他们也不会认的。
对，他们就想当那个事情没发生呀，那种不了了之的那种。
嗯，哎，我也想问题，就是说有没有一些品质是有的独特的一个性别，他就是这个品质就是比另外一方更好的，你们觉得有吗？比如说一般都说女性更加坚韧，你
觉得
成立吗？
我是没想明白这个问题，有时候我是觉得互为因果的，就是有可能女性的一个坚韧和有同理心善良是被规训出来的，有可能是天生的，有可能是后天训练出来的，所以说我不敢往下评判。
嗯，
我偏向于规训，我偏向于规训。
对，我也不觉得说坚韧是一个很好的。
对，
嗯，
对，这个其实是我一个陷阱的问题了。
而且我也是这样子的，我对于平权是这么想的，我也不觉得说女生的身上的这些点一定说就比男生好。
嗯
嗯嗯嗯，明白你的意思。
嗯，
就像我也挺坚韧，我也挺坚韧。
不是我是说
自夸吧。
真羡慕你有这么好的主播。
我会说女生很好，我不代表说所有的女生都很好。
嗯，
我觉得
还是看
作为无论作为男性还是女性，他都有好人和坏人都有。
就是你没有用一个对立的思维去想这个平权问题。
对，
嗯，
对，
还是一个一个个体。
嗯，
对，只不过就是从总体上来看，女性在一个更加不平等的环境里面吧，
被要求
机会上呀，还有在教育上的
社会，他就是这样。
对，
他这是没问题的。
我们说的女生更理解女生，女生帮助女生，是在一个我们这个群体是集体为女性发声的群体中去说的。当然有很多女生比如说像媚男，
嗯
嗯，
有很多打着男权的男权妈妈。
对，然后就这一类我们其实没有被归为我们说的这部分。
人是复杂多样的，无论男性还是女性，
嗯，
男人女人。嗯，
最后想问一下大家，你见过的比如说名人也好之类的都行，哪些人让你觉得很佩服？
我还是挺佩服
在平权这方面。
嗯
嗯，
我还挺佩服我的领导了吧，就是其实我原来
没
有，我提供这么好的一个环境，领导你听到了吗？
你就一定要在你的办公室讲这个话吗？你昨天那个答案不是这样。咱们昨天录了一期啊，你没有录上。
对，我领导是一个女性，就很了不起。
昨天还说爱老婆。
老婆是一直爱的，领导偶尔佩服一下。 因为我原来想的话，其实想说我妈妈或者想说我们奶奶的，但是我又觉得他们这一辈子活得太苦了，很大程度上都是处于一个牺牲者的一个状态。
嗯，
所以说我就不觉得女性一定要做到那种程度。然后之所以说我领导，确实他很多地方做得很出色，而且他自我意识是很强的，他没有花费那么多的时间在家里。
领导。
因为很多人都是特别喜欢问女性一个问题，你是怎么兼顾工作和生活的？很多时候你就是没办法兼顾，有时候你只要坚持自己想要的，对，就是兼顾不了。她可能某种程度上不是那么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家庭女性，但她工作做得非常出色，而且人的话很聪明，很有格局，我觉得很挺佩服她的。嗯，
把我的工作都做了，真出色。嗯，让我能兼顾家庭。
你们呢？
我是特别佩服我姐，我姐真的就是一个典型，特别愿意帮女生的 girls help girls。她就是做典范，就是从她有能力开始，她就一直在帮别人，帮女生说话，一直在帮女生。从我开始吧，一个是我起名的事情，她阻止了我爷爷给我起名叫招娣。后面我也说了嘛，就是我上初中那件事情。
嗯，其实除了你以外，别的人他外面人他也帮是吗？
对，外面人他也帮。我有一个姐姐，就叫 A 姐吧。就那个姐姐她当时
做微商的，
她当时笑死，
真的是什么人都帮，有帮。
她是我姐发小的妹妹，然后她发小当年结婚的时候，我姐是去参加婚礼嘛。然后看到了那个 A 姐，然后 A 姐她当时是辍学在家，然后在附近的一个袜子厂织袜子。
辍学什么是年龄辍了学？
十六七岁的时候，
未成年啊。
对，辍学在家，在袜子厂织袜子。她的最后结局，如果没有出来的话，最终结局就是被她父母到年龄嫁掉，就最终结局肯定是这样子的。
嗯、
我姐当时见到她说：“你跟我走吧。”就直接把她带出来了。我姐当时在伊宁市的市里面开面包店，然后有租房，就是让她住在我姐那儿，也不跟她要钱什么的，就是让她住在那儿，然后帮她去找了工作。然后那个姐就是前一两年吧那样子，她就是自己找工作打拼，然后到后面有独立的能力，她就才搬出去的。然后这个姐姐她就是后面就是也是在市里面定居了，然后而且她后面是完全就是按照自己想过的生活去过的，她完全是遵从自己的意愿选择了她现在的老公。就是我们那边回族女生父母是绝对不允许她跟汉族通婚的，这个对家族来说都是奇耻大辱。但是我姐她还是就是克服了就是这些，就他们俩最终还是走在一起了，就是她过了真正自己想过的生活。而且我们那边不是女孩结婚必须得戴头巾嘛，就结婚了你的头发不能给其他男人看了。然后她就是坚决不戴。就算我姐她现在也算是一个独立女性吧，但是她回家到了村里面的时候她还是会戴上头巾，因为她觉得就是到那儿她不想被人说闲话。但是我那个姐她就坚决不戴，就是她哪怕就是回到村里面去参加一些那种宴席啊什么的那种，她坚决不戴头巾，哪怕她已经结婚了就坚决不戴。就是她是
确实顶了很大的压力，
这真是百毒不侵啊。
嗯，
对，她是完全不在乎外界的评价。我在伊宁市那三年，我是在伊宁市上的高中嘛，然后离家比较远，那三年一直是她在照顾我。我姐她就说她曾经付出去的善意都留回来了。
嗯，
就是那三年她就一直在照顾我，而且对我真的特别好。这个 A 姐是一个嘛，就把她带出来。然后还有一个B 姐，她也是初中毕业就被她父母嫁出去了。
初中毕业？
对，十六岁就嫁人，嫁过去是男方比较有钱嘛，然后彩礼比较高，好像是嫁过去一年不到吧，怀孕加家暴。
哎呀，
加家暴。然后那个女孩，那个姐姐 B 姐，她就直接就是跑到我姐那儿去，就她走投无路，她不知道怎么办，她就去伊宁市投奔我姐了。我感觉我姐她就有点像那一块我们家族里面的女生的一个避风港一样。那个女孩逃到我姐那儿，我姐就说你把孩子打了， 把孩子留掉之后，他就在我姐那儿坐小月子，然后我姐就一直就是很用心的照顾他，怕他留下那个月子病嘛。
嗯，
因为照顾不好就是留病根，吃的哈什么什么吃的都比我好，真的是，就有些菜只给他吃，不给我吃，就真的很照顾他。当时是秋天，刚过招生季那么一点点，当时我跟我姐就是。就印象很深刻，我们俩一起坐着出租车路过了一个卫校，路过的时候他就一下就觉得应该让我姐回到学校嘛，他就直接上网搜了那个学校的招生办的电话，打过去说
还要独立还是要上学，
对，他直接就打过去说你们还招不招生了，
嗯，
他们说可以，可能有一些手续比较麻烦，然后他就直接把那个姐姐就塞到学校里去了。然后那个姐姐她后面就是上了学，去乌鲁木齐打拼，然后现在也算是独立女性了，过得也挺好的。而且我姐她真的就是下意识的帮人，她小姑子，我大姐夫的妹妹，当时要结婚之前，她在结婚之前自己攒了点钱买了一个小小的房子，在市里面买的房子。当时她要结婚的时候，你知道就是他爸说什么，就是我姐的公公，他说你把这个房子给你哥，你才能嫁人，
就硬要，
对，硬要。然后我姐当时就说，他说这不是人干的事儿，
嗯，
他直接怼他公公，他说这不是人干的事儿，不丢人吗？他那个房子他自己买的，你们出一分钱了吗？现在想把他房子要走，
嗯，
然后就搞得很难看嘛。但是最后他公公说的就是没脸跟他女儿要这个房子了，
嗯嗯，
然后最后那个房子也留给那个小姑子了，
嗯，
我姐她就是永远就是下意识的帮人。而且他们有一次聊天的时候，是我姐夫那边，大姐夫那边，就是村里面有一个女孩说是跟谁跑了，说是跟一个年龄很大的男人跑了，然后村里面人就在那嚼舌根嘛，说啊这个女的不检点，什么跟人跑了。我姐当时就说，这种家庭不好好教女孩，就是她的意思就是，这个父母没有给女孩给足够的爱，
嗯，
导致这个女孩会被人家就是用一个棒棒糖就能哄走。她就说这个根源是在她父母上，父母没有教好孩子，到最后还来蛐蛐孩子。
嗯，
她会就是。真正的去同情这个女生、
嗯，
就直接怼过去了，就是她就是下意识的就是去帮身边的女孩的，
对，
嗯，
很勇敢，
真的很佩服她，
有头脑，有勇有谋，
对
对
对，这非常厉害。因为我自己就扪心自问，我面对别人有些困难的时候，我可能会就只会嘴上说说，哎，真不容易啊，什么等等。
对，我如果面对那个被打的那个孩子，我是不敢给这些
意见的。再进一步的话，就可能只是象征性的就给点钱，然后就觉得自己已经做了很多了。但是您姐的话，一方面真的是设身处地为对方考虑，另外一方面就可能说起来比较轻描淡写，
有事
他
是真帮啊。
对，但真做一些事情就很难，就比如说取得一些材料，然后帮他报微笑等等，其实想到已经很难了，做到就更难了。
嗯，
嗯，
对。然后我姐她后面就跟我说，她说那是她能想到的能给那个女孩最好的了，她能想到的就是让那个女孩，
可能所做的有限，但是
已
经是目前最优解了。
嗯，
对，反正她就一直都是这样子，一直都是下意识，包括对我也是，就一直都是设身处地的，就是会去帮人的。
感觉你姐特别像一面旗帜，
就是哎呀，就是他们感觉都是一个互帮互助的女性小组，
嗯，
这是组长。
对，而且我说的都只是就是比较
冰山一角，
你看到的。
对，而且还有一些，我姐当时在伊宁市那几年有很多，我觉得有时候也觉得挺好笑的，有很多姐姐
来投奔她。
对，投奔她，跟家里人闹矛盾，被基本上都是被男方打，就被家暴了，
嗯，
被家暴了，然后去躲，跑到伊宁市去找我姐。就有一些女孩，她甚至就我姐都不知道是谁，但只是比较远的那种亲戚，但是她就是知道我姐在宁市，
嗯，
她就是就会投奔我姐。
女版宋江啊，这。
然后我姐就会收留一段时间，
意见领袖了，变成你们那儿的意见领袖了。
嗯，
对。但是我就觉得我
姐，
姐
确实也挺辛苦的。
对，她就是太
抢了妇联的活了，
太习惯自己付出了。然后我上刚上大学的时候，我姐就跟我说。他就说
要说脱口秀，
不以结婚生子为人生目标，你的人生就很宽广，
嗯，
这是他给我，这是就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句话。
嗯，
因为我之前 我之前虽然说是考上大学了，我也有那种惯性思维，我觉得我一定会生孩子，一定会结婚，我甚至也想过我要找一个利于我家庭的那种工作，我有想过那种被 PUA 惯了那种思维。但是他跟我说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第一次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很不一样，在我脑子里面种下一个种子了，因为这个种子我的思想才能继续往上生根发芽这种的。那他对我的影响真的很大，
真好。
好，最后真的就是把我们节目升华了。你还想开那些玩笑吗？
我现在在跪着跟其他三位主播道歉。然后回家再因为回家晚了跟我老婆道歉。
那么非常感谢今天不清能够说出这些话，很真诚，
非常的勇敢。
那也希望我们的听友们能够在这期表达你们的想法，或者有一些经历也可以说给我们听一听，在我们底下进行一个评论转发还有打赏。好吧，那我们就下期再见，谢谢谢谢，
拜
拜
拜
拜。
送你一朵小红花，送你一朵小红花。